欸，我真的觉得女生很衰欸，怎么很容易有各种问题啊？像现在夏天到了，我们女生只要稍微一闷到，穿个紧身裤，水喝少一点，忘记去上厕所，马上就会有报应，很麻烦欸。
我知道啊，不止天气吧，像我老婆怀孕期间也是很需要注重保养，因为医生有说怀孕期间其实体质也会有改变，然后菌虫就会不平衡，坏菌容易压起来，所以医生有说可以找蔓越莓或是有甘露糖的产品。
没错，所以我们的老朋友阿江，江新华营养师就是照着科学文献做出这一款甘露糖蔓越莓 EX。根据文献，前花青素一天要吃36mg 才够，但阿江这个规格狂魔直接加到62mg 耶，还有甘露糖也是直接加到最高剂量 1000mg。
这两个都是超高剂量，根本市场顶规了吧。
我跟你说这还不够哦，阿江已经把甘露糖和蔓越莓加到全台湾最高剂量了，他说这还不够哦，这次升级的 EX 版就是多加了日本专利 SNZ1969 益生菌，而且文献说 3.6 亿就有感，阿江又加爆了，加了 4.5 亿，有够疯，但好赞哦，
这个剂量根本就是巅峰等级了吧，阿江脑子还好吗？
真的，现在市面上还没有看到这么全方位的配方欸，所以平常多喝水不憋尿，再搭配这个来保养，你就无敌了。各位女孩们，或者跟我想法一样想疼老婆或女友的男听众们，现在输入我们的专属折扣码 KK150， 满2500现折150元，
官网还有满额赠活动，快点手到去囤货，一起来保持清爽吧。
凯莉坏妈妈要在伦敦加场演出了，9月4号跟5号连续两个晚上，我会在伦敦跟大家一起好好的讲一个干话耶、yeah! 到时候见，连结在下面的资讯栏，或者是到凯莉的 IG bio 就会有购票连结哦，拜，到时候见。欢迎收听百灵果 News， 这里是华语界最自由的双语国际新闻。
Welcome to 百灵果 News， the freest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百灵果双语的方式与大家聊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
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那今天百灵果 News 会跟平常的比较不一样。那平常我们都是聊国际新闻比较多嘛，那今天的话，我们是难得的要聊台湾国内的新闻，
真的是蛮难得的，因为我们正好有两位来宾，我们觉得很适合聊这两个议题。第一个是王婉玉，他是时代力量主席，他其实主动私讯我说，他很想好好讲独游议题，他有他的观点嘛，我就觉得哦呀酷，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蛮认真的，所以我就说好啊，没问题，你愿意来，我们就好好聊这个议题，因为我们觉得实在超级重要。然后第二个呢是大雕博士，他是一个喜剧演员，也是我的好朋友。那他其实是这一阵子台北市一个非常贵的私立幼儿园爆出虐童事件的受害者。而且他是第一个，他的小孩第一个被发现，
对，
有被拖行跟被丢在地上的人，然后就靠，也超适合听听他就是怎么发现这件事情。那希望大家喜欢喽。
我们欢迎时代力量的主席王婉玉，
耶耶，大家好，百灵果好，
耶、yeah, ，谢谢婉玉，
谢谢你又来了，
对，
高兴有机会可以再来。
别这样说，其实是因为我在婉玉的脸书上有看到他评论毒油事件，然后就觉得哎，讲、的就是蛮有道理的，然后就是啊，把过程分析很清楚，然后中央政府有一些责任，地方政府有一些责任，然后问题在哪里写出来，我就觉得啊，就觉得哦天哪，认真的政治人物，然后就按个赞，然后我觉得你是不是看到我按赞，然后你就私讯我。
有
你们真的好可怕，我只是按个赞。然后婉玉就说
跟陶晶莹一样哦，
对、啊、我现在按赞都超小心的，陶晶莹真的是没有在怕的。然后婉玉就写信来说哎、欸，他也很想好好论述这个议题，会上百灵国，我说哦好啊，
对啊，
好啊，谢谢你愿意来，
谢谢你愿意来。
那我们现在开始乱问乱问问题哦。
好，那其实我觉得因为不是大家都很 follow，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像我一样就知道现在有毒油事情、可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说先毒油哪里来的，然后怎么会突然爆发，然后对我们的人的影响到底在哪里、可以跟我们大概讲一下说这个毒油事件的来龙去脉吗？
其实这次呢最早是在一开始是在厂商这边先验出来，就是南桥他在五月中的时候他就验到说苯偏脾的值有超标齁。那其实以我们现在台湾的标准就是说每公斤的油不能超过2微克，那事实上中联他这次验出来的已经到每公斤是8.1微克，所以其实超标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其实苯偏脾的 的含量或者是吃到多少会不会直接导致致癌，其实并没有那么直接。但是呢，我认为说像欧盟他们就有定一个是合理可执行的最低的量啊等等，那其实各国有些国家其实是有定出来，甚至像日本它是有做检测的。日本也曾经在他们的柴鱼片里面发生说超高然后超量，然后他们就改了制程，然后希望把这个量降下来。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超标这件事情本来就应该要通报，厂商没有通报，然后以及说超标之后中央怎么来做好后续的改变和后续的追查和落实和如何把这些问题的油下架，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也在6月30号知道的时候开始做比较大规模的调查，然后到7月7号的时候开罚了1.8亿，对，应该是1.8亿
、嗯 okay,
对, okay. 对，然后所以他开罚的这个数字也是史上史上最高的一个财阀的数字。
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会在网络上看到有些人说什么中央盖牌盖牌？因为这听起来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是不是厂商先盖牌？
我觉得这分两个阶段了，好，就是说其实这里面有三大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厂商验到有问题的时候，他其实没有通报，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的政府说，我验到有问题，
你说的是南桥，
南桥也是对，然后中联一开始也没有立刻就通知，又或者是福寿也其实也没有一开始就通知，就是从5月多一直到6月底嘛。那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中央有没有责任，政府有没有责任，是政府有责任，政府平常有没有做好稽查？其实现在都是靠厂商的自主稽查，或者自主检验，或者是地方的自主稽查。那其实也看得到说，其实一直很多地方政府并没有平常就在落实稽查，然后也没有要求他们怎么样去做稽查，或怎么样来做通报。所以的确说，中央知道之后来做调查，然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追查的结果怎么样？的确就是没有那么的清楚。所以就有人说，中央好像有盖牌，然后中央会说是地方政府没有稽查，那大家就会推来推去，然后都觉得是是你民进党的责任，是你国民党的责任，因为地方政府这次比较大的是发生在中联，是在台中嘛，对，那台中的就是国民党执政，但是中央知道事情之后，比如说一开始说20% 的含有20% 的这些油要下架，
好，请问
来又变全部
要下架，我听到个关键字，所以中央说
来好了，
来，
因为我们刚刚先有讲到地方跟
中央，
因为我觉得大家。因为我现在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吵架都是在吵中央跟地方，因为大家一讲到油品有问题的话，就会想到2013、2014那时候的地沟油事件，
地
心的地沟油事件嘛。然后那时候那事情引发很大，然后那时候还有院长下，反正就官员下台嘛。然后那时候的在野党是民进党 ，right？ 那我记得那时候大家民进党就说，就要预防性全面下架，然后弄得大家就觉得说，对对对，我们就是要最严格的标准来看我们的所有的油品。
然后那时候民进党也有出来说啊，官员要哪些官员要道歉，哪些官员要下架，也有提出这个质疑嘛。
然后后来大家也有说，因为那个事件之后有修法，因为原本是中央要监督，那现在后来他们修法改成了地方要监督，对，然后很多人在笑说卢秀燕他自己那时候也是投票的其中一个立法委员，可是他这次又上街，
对，
可是事情又发生在他的台中市，
然后也发现台中市没有来做稽查，
对，然后这整件事情很荒谬，对，
就有点好笑。
所以现在刚刚讲到的就是说，那因为我们有修法了，所以现在到底是现在是已经下放到地方政府，地方变成说地方政府他们平时就是有事没事就要去查一下这些厂商，说你们现在状况怎么样，油的品质是怎么样，所以现在的责任是放在地方政府。
我认为中央和地方都有责任，所以要
分阶段来看，所以中央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
我觉得可以再跟大家讲清楚一点点，就是第一个是说，当时一开始的确发生事情的时候是业者隐匿，那这段时间我认为不能说是中央盖牌，或是不能说是政府盖牌，因为政府这时候的确是不知道，那这时候是厂商没有告诉大家，因为目前的制度就是说他应该要自主做检验，这是为什么我们觉得修法应该来补强的地方，就是自主检验到底是怎么样来做检验，频率是什么，像日本他也是规定自主检验，但是他每年都会有一个检验计划，所以依照今年现在的实然状况，应该要多久频率抽查一次，然后怎么样去做抽查，
所以政府提交检验计划
给地方政府，然后地方政府也要去落实。对，那另外就是说，这个所谓自主检验，包括是规范，可能只有规范到厂商。比如说这次是实验室验出来，实验室现在目前法规上并没有责任说要来做通报，但我们会认为说，实验室其实验出来就应该也符合这个吹哨的责任，或者是符合应该要通报的责任。就像说在幼儿园里面，如果说其他家长看到有小孩被儿虐了，其实他应该也要来协助通报等等，应该要把这个地方是更加明确的定下来。那这次就是在行政院的修法里面是有推出来的，是有在提到这个部分来做补强。那之所以为什么大家觉得盖牌，主要原因是在于说，民众现在的担忧是 哎，我们已经知道油有问题了，但是我到底有没有买到？我到底有没有吃到？我们的学校到底有没有用到这个厂商，或者是外食主说，哎，我买这些店买的这些店家到底有没有？
那、
老实讲，其实这时候是民众自己查不到的。哦，其实到包括从七月开始有公布，然后抽查了30批，然后现在只有7批是有问题的，然后陆陆续续到近期才抽检完成。那以及说这些。这些商品已经有非常多家的业者其实都已经有用到，但是这些业者到底是哪些厂商其实也不是这么完整的查得到。那老实讲，其实在2014年就是当时这个地沟油的事件，其实就要求业者是要强制登录，而且我们中央也花了1.多亿的预算建立了一个追溯系统。
你说那个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
用到现在吗？
那个时候是国民党的执政党时期吗？
对，那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修法了，然后也建制了，也花了钱建制了系统。结果这次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去查了系统，发现仍然查不到。然后包括说其实从2017年审计部就说啦，应该要来登录，有要求他们要建立追踪，也要求业者要登录。可是实际上全国的食品业者大概有65万家，但是实际上有纳入这个申报义务的目前大概只有1万多家。
哦，差好多。
你是说这个系统的覆盖率只有2%而已？
那这样当初花那么多钱做了一个系统，
没错，
也没有落实，到底在干嘛？
因为在登录这件事情，它没有强制性嘛，对不对？
它其实是有强制要求的，
是有强制性，可
是
会
要求它强制，
可是没有做会被罚款嘛？因为厂商最害怕
没有做会被罚款啊，所以这次才会有罚款呐、但是是爆出来之后，我才会去罚嘛。所以之前
65万家，然后只有1万家登录，所以现在才发现说有64万家该罚钱这样子。
其实到底有没有这64万家罚钱，其实都还不知道。现在是都爆出有问题之后，然后才会说要来罚钱，所以其实有点复杂，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中央地方都有责任，因为并不是没有工具，并不是没有制度，但是有没有人去执行，显然中央也没有认真在执行，地方也没有认真在执行。那现在一旦发生问题之后，就会地方说是中央的责任啊，中央会说地方你又没有去做稽查，然后就是有点
互踢皮球。
对，对我来说就是两边都有问题。
可对选民来说，看到中央跟地方互踢皮球，就会觉得干，有没有人要告诉我我现在的油有没有问题？
没错，其实民众最希望知道就是我现在用的或者我吃的油有没有问题。
对啊，
但的确到现在还是非常难知道。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觉得双方都有问题，那我觉得刚刚我们聊到一个蛮重要的数字点，为什么有些厂商他在他的油品里面会有20%有问题的油，不是大家用油就是用油吗？为什么会混这些进去？
其实它就是会分油品的很多制程嘛。刚才提到说最上面是中联油，中联油把这样的油卖给了这些厂商，就是福寿、然后福茂还有泰山这几家，然后这几家呢就会再把它的油，它可能会调和成各种不同油，会再卖给下油。
哦，
下油可能会是
芝麻油或者是什么苦茶油，然后再卖下去给
对，
像威士忌会调和的概念，
可能是这样
类似，然后再卖给像南桥或者是其他的食品业者，比如说你有些时候做一些产品，你会需要用，比如说像一些最近 Costco 也有查到嘛，就是类似你可能做油包啊、泡面的油包啊，你做很多那个
泡面的油包这种的，对、
对，所以就会一直下来，一直下来，所以其实每一层都会有可能用到，那到底含多少比例，那就要看你制成的。
所以其实没有人真的在那个通报系统不完全的情况下，其实没有人知道细节到底在哪里。
所以初期第一阶段，你说就是中央说。如果你含的这个油问题油品只要20%以下的话，就还是
以上
要主动下架，
要主动下架。但是后来又改成是只要含油，因为它就是一个可能一个高度的致癌物品啊，对，所以其实会就要求后全部都要下架。
可是为什么会原本一开始会提出这样只要？
其实这也是现在还没有跟大家解释清楚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对于民众来说，就是会觉得到底大家在搞什么，就是已经发生这么久了，为什么没有人可以说清楚。
因为上礼拜我就看到就是有民众上街游行是反毒油嘛，对不对？
对，
所以那个算是蒋万市长也有去，然后这个卢秀燕
也
有去，
很多县市长。
那我比较疑惑的是，可是他们也是地方政府首长，
然后修法后就是地方首长，理论上是他们要去监督的，
就他们也是食安的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很重要的行政首长。那
他们上街干嘛？
所以我会觉得他们上街干嘛？不是说不能上街，可是
老实说，这就是我自己觉得
蛮有点
名不正言不顺的地方。原因就是说，他当然会能够理解承接民众的情绪，觉得说，中央从这个6月30号或是7月7号开罚到现在，到底稽查的状况怎么样？到底我的孩子有没有吃到油，或是他流向去了哪里？溯源问题来自于哪里？的确，我觉得中央到现在没有完全的讲清楚。
OK，
那所以7月25号就觉得说，中央都 不重视食安问题，不重视问题油的问题，所以民众没有办法接受国家是这种态度，所以我号召大家上街头、okay. 但是实际上的确是各县市政府有很多都是蓝营执政的，包括蒋万安市长，包括卢秀燕市长，他们自己的地方政府其实基本上稽查的频率都非常的少、嗯、那你说你不去做稽查，然后只说中央没有告诉大家，我觉得这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啦，就的确中央有一些我觉得要做还没有做得很好，然后甚至是有一些态度我觉得不是很好
的状态，就是双边都有责任，但是你现在上街说你才有责任，然后你责任比较大，就让民众觉得what the fuck， 不是双边都有责任吗？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个游行之所以没有到真的很多民众自发性的参加，我觉得也是觉得有点看不懂说那如果你真的在乎食安，你不应该，像我就会觉得你真的在乎食安，你不是叫大家来参加游行，而是告诉大家我执政的县市我要怎么去落实稽查，
我也以为是
这样，或者是在立法院我跟蓝白是多数，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提修法，对，或者来把这些东西补强，但是显然好像他们也没有想要这么做，而是先叫大家上街头先骂中央政府做得不够好。
除了就是我觉得踢皮球这件事情以外，因为我也有看到执政党那边也有一些政治人会出来就是乱呛啊、嗯、
是，所以我觉得态度也不是，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所以现在是不是不能出来说啊不好意思中央政府有没做好的地方我们努力改善，然后地方政府不能出来说啊我们没做好我们会改善，是不是只要你承认你有政治责任有错误你就会选不到票，或者是你就会选输，现在是不是流行大家都就一起不要脸然后乱骂就好，是大家都走个川普路线吗？
我觉得大家都有一点担心被骂，或者是我承认我做的不够好然后责任就全部在我身上，那这边包括说大家会有这个政治防御的本能嘛，所以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说执政党也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心态，就像我们会看到说卓院长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的时候有人问他说你是不是要道歉，他就会质疑说所以今天是专案道歉嘛，那我觉得不是这样，应该是说确实我们应该要赶快做好什么事情，要不然
为什么态度这么呛，
对，为什么态度这么呛，甚至是这个民进党的发言人也会在节目上说现在是我比你吃毒油吗，那我觉得这种态度就会让大家也有点难以接受，
我觉得很呛
当初王婉玉那一篇就是在讲这件事，就说
这个我听了很不爽，我现在你刚刚一讲
我
现在、这个、我不知道，我现在一看我现在火 我直接会要火起来，
怎么样你想上街了对不对，
对啊，现在听到马的在上没有了，可是这怎么可以
这
样子，就是
725有点开始有借口说开始有理由说可以来上街，
对啊，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不知道完整的名单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买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参到，因为说实话我们在买任何油品、嗯、我们内心都是期望说它有符合政府最完善的安全标准嘛，那这些啤酒问题的就是没有 meet the standard、right? 嗯嗯嗯，所以我们就想说啊，那你跟我们讲哪边有问题，那我们就是跳过，我们不买，我们就买别的选择，那你这个名单迟迟不给，然后用这种态度说我没有逼你吃，那你不给我就是逼我吃啊、嗯、不是吗，
其实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哇靠，我被气到了，
是出过上街头的时候
了，因为说实话，因为我从
上街已经结束了、嗯、你当初没有关心你的政治，政治来统治你哦，
因为说实话，因为我一直以来油品都有特别注意在买、嗯、我有特别买不要台湾重新包装的油、嗯、因为我就觉得不可信任、嗯、Oh my god， 这发言人
吴真啊，
吴真哦，
就为什我现在好奇的是，你现在也在跑选举，对，为什么？因为我不觉得年轻一辈出来政治人物应该要这样讲话，因为我会觉得非常没有风度。那以你现在已经做党主席，你也知道政治选举没有那么容易，是不是？真的不能道歉或承认缺失，是不是会选不上？
以我们来说，我们就
会觉得很承认缺失，是不是就会很容易选不上？
对啊，我觉得大家确实有这样担心。你知道，作为一个很理性监督的政党，你知道，就是说，像刚凯莉说，我们写的很清楚。但是通常这种大家没有很爱看，或是少那个情绪的冲动。所以我觉得的确有几个部分啦，就是我觉得，这是政党选择的路线，我觉得是一个关键。那当然还有，我觉得大家多少会因为选举接近了，很担心说我承认错误是不是就会掉票。或者是像我们
非常有可能嘛，
对，非常有可能，那或者是说我如果不够激情，我的始终支持者是不是就会怀疑我的，
可他们没有想过就是死盯然后讲出这种话会掉票吗，讲出说我没有逼你吃毒油这种话会掉票、
但是显然从我们的得票率就知道，像我们这么理性的政党可能没有办法得到 选票，
是不是理性没有办法？
没有，我觉得
没有办法选举，要激情。
我觉得可能跟资源上面应该有一些
也有啦。但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个人还是希望，或者是我认为说，台湾的选民比较是错误，其实并不可怕。如果你能够好好的来检讨错误，然后尽快来做修正，我自己觉得还是可以赢得信任的。只是 对，可能政党不这么想，或者是的确大家会从过去的这个前车之鉴太理性、太务实面对，结果反而选的不好。
可是我觉得大家至少我认识的人都希望说，我们有一个好的沟通环境，然后我们看到问题去修正，然后让台湾变更好。我觉得是我周遭所有人对台湾最大希望，因为我们都希望说，哎，台湾是一个独立个体嘛，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台派。可是我们在台派的这个立场之上，我们觉得说台湾有更多的问题可以好好的监督，然后我们希望有更好的政党来监督我们现在所有的台湾的发生事情 ，right？
欢迎大家支持。
所以如果
他刚忍不住，对对
对，
节目上讲一下，
因为我自己个人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一直以来就觉得说啊，我自己会倾向于如果有好的第三势力的选择的话，我自己从之前小欧盟那时候就是这样，我在芦洲的时候以前就会投给小欧盟，然后觉得说他们支持 ，I want to give them my support，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有更多的选择。你可以是台派，可是你也可以有很多选择。我自己的心里一直是这样想嘛。
我觉得这跟媒体的这个阅听环境还是有点关系，就是有些情绪张力其实比较容易吸眼球，或者是吸到大家的注意力。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像这次食安问题，我觉得本来是民生问题，其实是已经高度的变政治化了，所以才会看到说哦，中央有这样的态度，然后国民党又号召大家上街头，其实都已经有点政治化。
那我们还有救吗？
有，我们还在。
我说真的，因为我其实有问 AI，
是
说这次的事情到底谁要负责？到底是地方要负责还是中央负责？
怎么样 ？AI 的分析你满意吗
？AI 是说这是典型的中央地方互踢皮球。跟你讲，因为你们是 AI 吗？然后再加上这个有一个制度上的漏洞啊。
有啦，
因为一直以来他们就说就是偏业者自主管理嘛。那如果自主管理，然后没有通报，那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没错，所以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啊、所以在我来说，就有人会说啊，你们每次都各打五十大板。可是如果你真的回到事实面，回到程序面，回到制度面，真的就是大家都有应该要做而没做好的地方
啊。不是，可是事实就是各打五十大板，又不是没立场。讲、
啊、
得好像各打五十大板就是没立场，靠呗。
那我直接跟大家说，就是 AI 就是这样讲。AI 就是说台中市有责任，
是，
然后中央也有责任，
是，
然后最大的责任就是业者本身、啊、
是，
对啊，这是 AI。 我要笑死了。
那婉玉你自己当党主席，你需要就是跟你的团队去沟通说，好，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要尽量理性去论证，然后我们尽量中立客观，尽量客观的去评论现在高度政治化的议题。你要跟大家沟通这件事吗？会不会大家为了选举到最后就会忍不住？然后
其实不用，我觉得应该就是会加入时代力量，或是会来时代力量参选的人，就是本身就是喜欢或者是支持，认为政治应该要说的问题都是务实来面对，然后好好的就数据、就事实面来论述的人。其实我们党内不会有这个状况。
OK，、
可是现在你们还会被人家拿你们就是过去的黄国昌然后来打你们现在的状况吗？
会啊，一定还是会啊，
是会。
我想大家网络上一定都会看得到嘛。
对，
就是、还是会说
那你们，因为他说实话现在已经变另外一个党的党主席了，你们有办法好好的做切割跟大家说，哎，这是我们现在其实走的方向是这个，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会一直努力去论述，但你说能不能完全摆脱？老实说，我觉得，以我们自己在跑选举的经验，或者在地方跑动的经验，虽然我们会觉得说，哎，大家对政治熟悉的人都知道，时代力量跟民众党是完全不一样的政党。但是在很多民众他本来不是这么关心政治议题，他会知道蓝绿以外。就是蓝绿和 others 就是其他，所以他其实分不太出来，
还是就可以顺便收割一下他们的支持者，这样
也会
就
希望可以这么做啦。但是我们还是会去理清清楚，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在跑动，即便是我在选的最好的已经是第一高票的选区，就是竹北市。竹北市在跑动的时候，还有民众会说：“哎、欸，我觉得你们很不错，很理性问政，那个阿贝吼最好赶快判无罪，你们党主席吧。老实说，真的还是有这个状况，所以显示出大家
是因为你的衣服颜色都不是很明显吗？
有啦，你在跑的时候一定是穿黄色，只是大家常
你会跟那个阿北解释，还是说对，没错，支持阿北，请投给时代力量，
时代力量，
就是一定要真心诚意的来捍卫自己的政党。我跟他说没有哦，我就是我们党的党主席，
哦、
我们
没有收割，
没有收割，
不会，没有办法，
这样选的很辛苦，没有啦，
昧于良心的事没办法做到，对啊。
哇，不过我就是觉得很酷的地方是，就是你们持续在监督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网络上也有一些人会把你们就打成小绿啊，就是
会啊会啊会。
其实，可是我觉得有认真在看婉玉的文章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其实你们非常注重台湾的民生问题，
非常
对，非常我这一点非常。感动
民生经济啦，因为在我们的看法会觉得说，当然在主权或者在国防上，我们的确是跟民进党比较接近，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的对于台湾的意识，然后对于台湾的在乎，所以就会有人说我们是小绿。可是我觉得在民生经济上或者是一些内政上面的议题上，老实讲，有时候我觉得民进党也慢慢跟国民党其实很多时候没什么两样，尤其是在地方政府的情况或地方执政的情况上，有很多问题都一样。因为包括说过去他们讲究清廉，但是你说民进党在地方的民意代表或者是各种民意代表，其实有各种这种
各种问题
的不清廉的，其实也有。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在内政，然后在经济、在民生上，应该要有一个本土的政党是能够做好监督的。
那我蛮好奇的，那现在我们知道说，现在大家拿新的法案出来讨论了嘛？那你觉得接下来真正会通过，就你过去的专业，你觉得什么时候才会？
我认为啦，如果说朝野各党真的大家都在乎实然，现在大家口头上说我很在乎实然嘛，如果真的在乎实然，应该是立法院赶快来排审，因为立法院这次又不休会嘛，不休会就赶快来排呀、啊哦。对啊，那
会选前
排入
把这件事情，
我认为应该要才会比较符合大家的期待，因为看到这些法规，不论是行政院的版本，或是现在民众国民党也提出版本，民众党说要提但还没提，但国民党提的、其实里面真的有蛮多是应该要来做补强，然后修法的版本我觉得有些也真的还不错、那这时候其实就应该大家好好的来做规范，比如说像在看到说这次的这个修法版本里面有提到说、未来要如何地方政府本来是得查验，现在应该是因查验、得就是说希望你要但你不要也没关系，然后因查验就是你应该要、对，所以其实这就有强制的责任，还有应该是不通知下的情况的查验，其实才有办法来做
到这件事、就抽查的概念，
对，抽查的概念，我觉得这些其实是蛮好的，也应该要来执行的部分。所以、我认为修法应该赶快修法，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下架的范围，现在在这个修法的提出来的草案里面也有看到，刚才提到说20%到底怎么来的，或者是每次实案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规则应该要下架，那现在也会变成是假设修法有通过的话，就会有补强这个部分，是哪些东西下架的范围，然后怎么执行，还有这些程序到底应该怎么落实，其实都应该要更缜密的来做处理。
这样听起来蛮重要的啊。
对啊，
那赶快修法，赶快通过，不是双方，反正现在都说是对方的错嘛，这样双方都可以拿来当政绩啊。
可是问题要看通过谁的版本，你懂吗
？Oh no，
对吧？这现在会你
一定会有这种争议。
哎呦，
那目前你有看到哪些版本？你觉得
现在其实就是两个版本，就是行政院的版本和国民党的版本。
那你喜欢哪一个版本？
我觉得两边都有应该要一起来处理的部分。比如说像这个国民党的版本里面就有提到说，把这个苯偏皮的同类的致癌物要一起纳管，这是对标欧盟。那像日本其实就很明确的提到，在他们的空气污染相关的法规里面就有提到苯偏皮是不能有的。那这东西其实要能够明确的被定义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方式。那像国民党版本有提到说，吹哨者的保护义务等等，还有把这些核心厂商应该要把制程留下，因为像这次的问题可能有几个嘛，一个是来源可能有放宽标准的验收，所以这可能是厂商有问题。那制程其实也有不符合的部分，或是制程有一些变动，看起来这个厂商的制程也有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发生问题之后有没有来做调整，可能也没有来做调整，比如说还要掺的这些添加物可能也不符合程序上所需要的，其实他也没有来做调整，所以其实各端都有问题。那现在目前看到的是行政院版本解决了一部分，补强了一部分，国民党的版本也补强了一部分、那大家理想上的民主政治是应该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这条该不该这样子修，和这条能不能这样子修，能不能解决问题。
可是现在
你觉得有机会吗？以你的政治经验预测一下，我知道现在只是7月28号，
我觉得是蛮困难的、真的，现在政治大家就一直
要
说在这种，大家好没希望哦。
不会啦，理论上选前一定是会通过某一个版本，
会通过啦，只是能不能这么务实的讨论、
啊。
我觉得应该最后又是用一些投票表决碾压，
强行通过某一个版本这样，
然后不知道会不会又发生不服输的情况，觉得不够好等等。
对，一定是通过，然后反对那一面，然后出来骂说怎么可以通过这个人，他没有做功课，然后来吵
架，再吵一吵这样。OK，
就觉得
好吧，赶快通过吧。
至少要听一下人民的声音，我只能这么说。
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会一直跟公民对话，或是像我们自己有成立一个、由此可知的网站，就是希望人民能够更细致的和更认真的一起来关注，因为人民真的就是选票，然后人民真的就是、国家的主人，所以当人民够关心的时候，认真的监督或张大眼睛看你们到底怎么搞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才有那个压力说，哎，我们要好好的认真的来做一点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人民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好啊，那今天谢谢婉玉，谢谢婉玉来这样让我们问问题，谢谢
谢谢
谢谢。
时间过得真快，八月已经是暑假的下半场了。如果你正打算趁着夏天的尾巴再冲一波出国旅游，或是已经在规划接下来的中秋国庆假期，那这一份数位清单你一定要收下。
我们合作多年的老朋友 NordVPN 现在已经进化成为一个全方位的数位安全解决方案。它不只是用来跨区，光是一个 APP 就整合了阻止钓鱼诈骗、反诈骗防护、暗网监控，甚至连讨人厌的弹出式广告都能帮你挡掉哦。
尤其是规划旅游时，用它一键切换 IP 到不同国家，常常能搜到更划算的机票跟饭店，帮你省下隐藏的价差。
在机场或饭店用公共 WiFi 时，最怕各自被害。 NordVPN 的全程加密连线搭配威胁防护功能，可以有效保护你的信用卡资讯不被窃取，而且一个账号现在支援到10台装置，全家人的手机、平板跟电脑一次顾到。
现在只要透过资讯栏的专属连结，或在结账时输入优惠码 KKVPN， 购买两年方案就直接加送4个月，还有30天退款保证，不满意随时退。趁着八月底前把网络安全配置好，出国玩才真正无后顾之忧哦。百灵果要去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咯，
想要看我跟凯莉的现场 talk show 吗？
会有很多现场互动哦。
对啊，跟我们一起哭，一起笑，还有一起欢呼。 I don't know
为什么要哭，
像你那么 emotional， 我那么 emotional， 谁知道现场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
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来到现场就知道了。10月2号晚上8点半在马来西亚，10月4号4点在新加坡，想要购票的请到下面资讯栏按连接，或者到 IG 上有 bio 也可以哦。
大家一起来吧，
耶、yeah！
我们有个好朋友，其实他最近卷入一些就是社会的新闻里面，然后其实这个社会新闻凯莉传给我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非常难过，因为 这跟小朋友有关、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直接邀请他来跟我们聊聊这件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就是最近新闻烧很大嘛，就是有一个幼儿园，那新闻上面是写有虐童的事件，然后然后我们的好朋友大雕博士、他的小孩就在那边读书，那我们先欢迎一下大雕博士好了，好不好？
好，欢迎大雕。
哎，大家好。
我在想说刚刚这么严肃的讲哦，这是小孩然后虐童在幼儿园新闻，然后之后、我们的好朋友大雕博士听起来超不正超不正经。
好像是、
就要做反我以为就是要做反差、不然呢、
我就想说今天来调性会是怎么样。
其实也不知道，因为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想说天哪，怎么又发生了？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个好朋友 Ted， 然后他的小朋友是送去林口，
一个 YouTuber，
对 YouTuber， 然后他做房地产的嘛，可是他的那个小孩是送去林口那边，也是非常高级。他说就是他能找到然后最高级的那个幼儿园，然后送过去，然后后来也是爆出就是小朋友被贴胶带啊什么的，后来他也拍影片，然后就是联合家长，然后要就是事情也是闹很大，因为就是。怎么会把小朋友嘴巴贴胶带 ，right？ 然后结果我又看到你的那个事情也发生在你身上，我想说这现在到底是多常发生？我已经没有认识那么多人了，然后有小孩的人更少，然后又连续两个在半年内，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大雕博士是一个喜剧演员啦，是我曾经最崇拜的喜剧演员。
哇，这么夸张？
真的，因为我刚进卡米蒂的时候，我第一个看到的表演就是你。好，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天哪，这个喜剧演员在台上表演好松哦，我就觉得好崇拜。然后正好他也是师大附中学长，然后他就也蛮照顾我的这样。然后中间他因为生了两个小孩，然后就消失在喜剧圈，就当一个全职奶爸算是吧。你没有其他工作对不对？
算是啊，
对，就是全职奶爸，算是我觉得很酷，因为其实全职奶爸没有那么多。
对。
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他小孩送进幼儿园，应该是很好的私立幼儿园，台北是知名幼儿园，就是蒋万安的小孩也在那个幼儿园。
你可以讲这个吗？
这不能讲，这不是新闻上
有
讲
啊，
新闻上有讲，还是他是在托婴中心同一个牌子？
对，是同一个牌子，托婴中心。
所以这个牌子很大，就是学费很贵，一个月快要30000块，然后有好几个幼儿园有分布，然后也有托婴中心，然后我看到新闻一直在讲蒋万安，我现在说为什么、因为蒋万安小孩是在托婴中心，不是发生事情的幼儿园。
对，以前在托婴中心读过。
OK， 了解了解。好，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雕，我要用大雕 OK 吧？对不对？
对啊，我这个受害者的这个眼镜要拿起来吗？
你可以拿下来，
你可以拿下来，看起来好暗。
哦，是哦，
对，看不到你的眼睛。
哦 ，OK， 反正就是有一天有一个家长说他上学的时候接送的时候，然后看到我家女儿被老师就是拉进教室去，
所以是你家女儿被看到？
对对，我就第一个发现啊。
是拉进去，是怎么拉法？
就是有点像拖进去这样，
拖着手然后这样拉。
对对对，然后因为学校都说，哎，那个大门要关好，就大门关好，然后不要让人家随便进出这样，所以通常不太有这个机会。可能刚好那一天就有那个门没有关好，可能前一个家长没有把门关好，然后下一个家长来的时候，哎，怎么门没关好，就没按电铃就直接开了进去，然后就看到了，就老师可能不知道说有家长出现这样。才会刚好看到。
Oh, OK， 那你听到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我是有点担心，然后我就问学校，但因为我们通常都蛮相信老师的，嗯，就是就说，哎、欸，我不会看一下那个监视器，了解一下，因为如果是小朋友跟我们讲，我们有时候想说童言童语啦，可能没那么夸张，可是家长都看到了，其他家长都看到，然后我说、啊，那我跟学校说，我来确认一下事实是怎么样、嗯，因为我也不觉得说老师会多那个，然后结果后来，哎、欸，我学校就后来就有给我看监视器，但是就是有拖了几天这样子，嗯，拖延几天。然后我后来想想好像也怪怪的，当下他们没有那种很紧张的感觉，就是说哎、欸、通常会觉得说好像有一个事情发生
被抓包小辫子的感觉，
对啊，或者是说那个、
欸、怎么了为什么要看这样吗，
或是什么园长就会说哎、欸、真的吗，我们有这件我们老师有做这种事情吗，如果我是园长啊，因为我是跟园长讲、嗯、然后如果我自己是那个园长我一定会很紧张啊，我就说哦我的老师真的有做这种事，我赶快去查查看、嗯、因为园长没有在现场、嗯、可是哎、欸、他好像云淡风轻这样子、
okay.
然后过了几天才看到，
所以还是给你看，
后来还是看到。
你有说那画面他有剪辑过吗？还是他就原从头到尾就给你看？
从头到尾给我看，但是因为没办法剪辑，因为那一天就是他们要去校外教学，所以只有到学校然后到出门去坐游览车大概半个小时，然后就非常密度很高的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
不止你的小孩有被
拖，没有，都是全部集中在我家小孩。那一天啦，
那一天都是你的小孩被拖来拖去。
对 对, 對，
是怎样被拖？
就是拉手这样拖进教室，摔在地上这样。
摔在地上？
对啊，就拉进去丢在地上啊。
就这样，然后这样。
对对对对对。然后、
嗯、你女儿现在多大？
三岁。
三岁，而且你现在是有两个小孩在那边读嘛？
在那边，
因为
小的
第一个去的时候你觉得还不错，所以第二个也送去。
对对对对，第二个去就一直很不适应，因为老师也不一样。哦，对啊，然后后来那学校人数也变很多，这样子。
因为原本你去的时候，大女儿去的时候，觉得。品质是还不错嘛，
对，
然后他们可是第二个去的时候他们感觉品质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对，
可是
然后那个半小时就被摔两次嘛，然后又不给他吃东西，
不给他吃
东西，
就是
对啊，
早上
故意不给
嘛，
对 对, 對，他们早上就有那个水果餐这样子，嗯，对啊，就故意不给他吃啊，然后还有什么要不要把他抓去旁边大吼啊，嗯，对啊，另外一个老师就把他抓去旁边大叫大吼这样子，
他
骂他，
有看到小朋友做了什么事情？
没有，他超乖的，他去就是这边一直整理东西，整理东西这样子，但是可能不如老师的意吧，可能说太慢，还是说东西放的地方不对，我不知道怎么样，还是说他们就是针对他，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那后来你看了监视器以后，你做了什么？
我现在看监视器的时候，我已经呆掉了，我看很久才把那看完。嗯，因为那个
你看得很难过啊，
对
啊，
很恐怖，非常恐怖。那学校那氛围，我不知道学校是那个样子，就那个气氛是每个小朋友都很恐惧啊。然后我后来怎么样？那时候很有趣，看的时候很有趣哦。那个园长还说，欸，要不要叫那个下手的老师来跟我道歉？因为那个时候还在学校，好像还没放学，我去看，还是说已经放学，忘记了，好像还没放学，然后来跟我道歉。我就想说，哦，不用了。因为他都已经做这么严重的事情，然后可是我想想，哎，好像有点怪，哎，那个园长说他已经看过那个录影带，然后就是这几天
也没有对那个老师有惩处，
然后甚至我去看的时候，他园长就跟我看那个录影带，然后就说啊，这个真的是已经不 OK 了，熬不过去，然后那老师还在教室里面带小孩，那他们我就觉得，哎，那你跟我道歉，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他们其实感觉他们就不在意啊。
对啊，感觉就好像没有要认真处理。
对啊，
感觉说反正我们老师就这么多，也会不会停止让他上班？反正就是来道个歉，然后回去可能
对
打之后就不打你小孩，可能打别人之类的，
可能是这样。哎，对，然后后来他们那负责人就很晚上就打电话给我。
负责人是园长吗？
不是，是老板。然后就打电话给我，就说要退费， 然后说要退我，退什么费呢？退我七月份的钱。然后我当下我就想说，哎，这个
因为有打了，所以只付别的月份的，
不是
没打，
因为还
不给，
因为还没七月啊。我想说，我七月我不可能去上学，那你退我七月的钱，我是什么意思？因为我、
哦、是六月发生的事情，
六月发生的事情啊。现在应该还没七月嘛？现在七月了吗？
七月了，
哦，现在七月了。OK， 六月被打，然后退我七月的，然后我就想说，嗯，他们在想什么？好像也没有关心小孩啊，或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
当下有想说我要报警吗？
啊，我当下我看那个影带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园长说我可能会去报警，因为我觉得这有点严重。已经跟那个
你有拿手机出来同时录影吗？
哦，那个当下他不给我录影，因为他说有个资什么保护法，就说哦你这样拍会拍到其他小孩哦，因为、所以就不可能给你录。
理解，
我就跟我们那边其他的家长讲，因为我们那边新学校好像有点不太希望家长间有联络，因为他
以前平常不是有家长有个大群组之类的吗？
哦，我们那边没有，对对、
哦。
可是我可以理解，因为我有当过老师。因为如果很多家长
起来
会可能闲言闲语太多啦，那我大家可以理解。然后我们那边家长也都是很 nice 的，然后所以也不会说想要趁就是大家聚集说平常就是那边闲言闲语，对对，不会，大家都很客气，然后也不联络，就不我们也不联络。只是我刚好有一个群组，就是揪几个家长揪出去玩的，嗯，然后就少数的几个家长我们要揪出去玩，然后我就回去，我就在那个从来没有聊过这件很震惊的事，就是说出去玩，然后我就在那边说，哎，我今天看到什么。然后大家就开始很紧张，然后就他们可能每个人各有联络一两个人，就把所有家长开始加
群了。
那我们那个群组还是一个，就是本来那个名字就是说要去玩的群组，已经变成讨论很严肃的事情这样子。
除了你的小孩被发现拖行，
啊，不给东西吃啊，
不给东西吃，
然后
摔一下，
对啊，然后
摔他，嗯，还有其他家长有发现小朋友，
有后来其他的更多了。
他们是就是要求说我要回去看吗？还是他们有发现蛛丝马迹？然后
因为其实后来大家家长可能都以前都常听到说小朋友不想去上学啊、什么的，其实几乎每个小朋友都有。然后但我们通常都会想说，
就是因为就是小朋友，
对，他在适应的过程，然后我们还都想说一直鼓励或者有点强迫小朋友去，然后问老师，老师也就说啊很好啊，没事没事这样子，然后没想到都是很恐怖。
那我问一下，你的小朋友去那个学校多久了？
小的去大概快一年，
快一年了。那他开、嗯，你有发现到他开始比较不常，就
我不喜欢去学校，
不喜欢去学校是多久？
他很早就不喜欢去学校，可我们想说是不适应，因为
大的，你大的也去那个学校吗？
大的也去那个学校，然后大的时候一开始都 OK。小的去的时候，后来就因为整个学校的老师也都换了，然后学生数也都变很多、嗯，然后就气氛也都不太一样。
你觉得差很多？
差很多，差很多。嗯、然后老师也都好像不喜欢让我们看到他在做什么，嗯、就学生
哦，好怪、哦。
对，因为以前都是很透明，
因为以前好 OK 的话，很透明，怎么经营方式会突然变那么多？那负责人也没有换嘛？
负责人没有换。
那经营园长有换吗？
园长蛮有趣的，我们其实不知道园长有没有换，我甚至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园长。因为后来有一个老师跟我说他是园长，那我们也可能原本也有点以为他园长，可他都一直不在，他几乎都没有在那里，可园长通常应该要在那里，
对啊，
对，然后后来就是发现说他是有点类似挂名，然后其实实际是在其他的分校，然后
所以
当老师
资讯其实也蛮不公开，到现在你们就是家长
对
学校的资讯还是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
熟悉，
完全了解，对啊，我只知道说后来他跟我们说他是园长，这他也不在，都不在，几乎都不在这边，
这我就会觉得很奇怪的，就是因为像我要送小朋友进去一个幼稚园，我会做很多可能先去看很多不同幼儿园，那最后决定的时候我还会多了解那个幼儿园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嗯，所以其实我相信尤其去你们那边那么贵的幼儿园的话，
真的蛮贵
的，大家应该理论上资讯要得到的更多，结果他们是把资讯封锁的超少，
你去看的那一天一定是正常的，园长一定会在，老师一定会有上课，对，然后我们后来看录影带就发现，哎，老师怎么一整天 只上课十分钟
哈，
然后摆拍一下就没了，
那剩下的时间
剩下的时间就是比如说丢几个磁力片给他在旁边玩，然后甚至就是让他们放在那里也不给他们玩具
哈，
对，
这么贵的学校，他们小朋友这样，他有主打什么特别的教学法吗？
有哦，他们有啊，他们有英文课，英文老师是还蛮认真的，就是一天大概就那个一个小时。
英文老师是外籍吧？我在猜。
没有，是我也不知道他是外籍，但是华人，长得是华人，对对对。
OK，
那英文老师是蛮好的。那其他的时间、除了那一个小时都
很
糟糕，对对，都很糟糕。
那你们是怎么样从家长开始串联到开记者会出来提报说这个幼儿园你们就有虐童的状况？因为我看新闻还有什么午休不睡觉会要出去外面学狗爬20分钟、
还有人被强制灌食什么的。
哦，他就是喂他吃蛋糕啦，那个应该不叫灌食，就是强迫他进食这样子。
OK，
一定要吃完。为怎么串联起来的？
对啊，然后到出来开记者会，这门槛有点大哎、欸。
哦，因为对，因为我们刚好有一个家长，他就是很有正义感，然后也就是我之前有跟他就有出去玩过两次这样子，然后他就很有正义感，听到我们家小孩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怎么终于知道说为什么我家女儿在学校的照片是从来没有笑过，就可能几百张照片没有一张是有笑容，可是我私底下跟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是就是超活泼超开心那种。他说他终于知道，他超生气。然后就
是爸爸还是妈妈？
爸爸。对，然后就一直盯着学校要处理，甚至那个有问题的老师不是学校还要一直要让他去那边教什么，他也是逼着学校说，不能再去那学校教，然后就是他就会比较用力，然后也开始联络起家长，然后就说，我们一定要去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不好意思，我听到那个女朋友那个女儿没有就不会笑，照片没有笑，我听很难过。
我也很难过，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家长我不知道会骗自己还怎么样，就说他在适应啦，然后什么可能刚好没有笑或什么，会有时候骗久了。可是当一个人真的揭穿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也是没有办法这样。
我想到如果我女儿哪一天是也遇到这种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办。
对，
难过啦。
其他的家长也都是就很热心，他很关心自己的小孩，然后也会关心别人的小孩，我觉得很难得。因为我们有去找律师，然后律师说其实这个是蛮难的，因为如果其他家长他觉得他小孩是没有受虐，然后他觉得他小孩 OK， 然后他想让他小孩去的话，他会阻止其他的家长。就说因为如果他小孩他觉得他小孩在那边是好的，
对，
然后
中文管教方式是没事的，
对，他在他那个方式下他小孩没有受害，然后或者说他觉得他小孩在那边好好的啊你干嘛把这间学校弄得风风雨雨的，然后我小孩以后不能去上学怎么办？
对
对，然后你最好不要去查，要阻挠其他人这样。我们律师跟我们讲，就很多案件是这样子。那我们那边是很好，就是大家都会
团结，
对，都蛮就会蛮支持说，每个人都要去，就是说我自己去看我自己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然后也会支持别人去
据理力争。
就
那所以现在你们开了记者会，然后就踢爆这件事，我看有好多新闻在报。那目前的状况，
而且我
幼儿园是停课吗？还是
对啊？
现在是怎么样？还是调查中？
幼儿园有，因为后来大部分的学生都没有去上学，然后但
有点集体罢课的感觉，
不敢去啊，不是罢课，
是不敢去，
不敢去啊，对啊。然后但是还是有很少数的家长，他们就是还是会把小孩带去，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自己照顾嘛，
可能要
上班，
没有选择
啊，对
啊。
当然我也会觉得说，如果我是家长，会觉得说，这个在风头上，你也不可能再对小孩
这种时候一定是最安全的。
对对对对，所以有需要还是继续送去啊。
就那个师生比变得超低。
对对，真的。对啊，
就可能相对会比较冷静。
对，怎么讲到这个？刚才白要讲什么？
就是现在学校的状况。
对，
就可能还有很微少数的人去吧，我不是那么确定。
那律师的状况还在讨论要不要提告吗？还是还
我们都有去警局报案，然后报案，然后也有说要提告这样，但是检察官还没起诉
啊。要等大概多久？他没有跟你讲吗？
没有讲。对啊，但是通常我知道说这种，如果大家比较关注案件，就会比较快一点。但检察官现在可能在看一些证据什么的。
我看到新闻，我也才发现说，我其实有另外一个认识的人，他的小孩也在同一个幼儿园。我看了傻眼，说天哪，到底现在是多容易发生这种事情？那我好奇的是，接下来你还是会帮小朋友找别的幼稚园去读吗？还是你会准备就把他就是 homeschool 在家里教，把他教到大学？
太外面太可怕了。
对啊，我本来就很想要自己带啊，但是其实两个就
有点硬，
对，而且我太太也会觉得说我自己带也算很废嘛。然后他觉得我自己带的那个品质不好，然后我去学校看完那个影带以后，我就说 你可不准，不准推，我这品质超好，
3万，你那三万给我，
对对对，对、啊，
两只6万，我帮你带，
真的，
哎、欸，6万算是个还 OK 的全职工作了耶，
对啊，2只6万，
5万多吧，五万多，对啊，
5万多，
对啊，而我们直接下来就会去公立的学校啊，公立学校可能就是因为他可能会有一些。一些没有接受，没有办法接受，说他可能有寒暑假啦，或者比较早要接放学或干嘛的，嗯、但是他应该是最有保障，基本的保障。
那你们原本在找帮小朋友找学校的时候，有考虑过公立吗？
但公立没有幼幼班啊，我们最早姐姐去上的时候也从幼幼班开始，幼幼班就是比小班还要小，嗯，对，那公立大部分都没有幼幼班。
可是你是全职爸爸，为什么还需要幼幼班呢？
因为后来生2个啊，我太太就觉得说我这样带两个也太辛苦，而且那个小时候刚出来就很小，小 baby，
哪一个不是出生很小？
哦，对啊，就是说我又要
对，刚那句话是废话，
对，
谁生出来超大就可以上幼幼班，一出生就可以上幼幼班，
一出生超小，我一定要照顾他，废话，
就是我如果要很多，因为 baby 就要很全心全力24小时在关注那个 baby， 所以姐姐的话就可能没有那么多心力去讲故事啊什么那些的、啊啊、
你老婆是不是觉得
就觉得我不行
了，你的全职照顾
有
一些疑虑，
对
不
对？
对
对对，
你老婆在上班嘛，对不对？
对啊，还有这疑虑是正常的、啊、
我也是不能怪你老婆，因为我也是认识你很久了，
也是有时候挺废的
大部分的时候
我怎么样都比那个幼稚园好、啊、
哦，真的真的、啊、哦，真的，
对，
所以接下来你的计划是去找公立，可是公立不是都不好找
吗？要抽签
吗？还是市政府有帮你们安排说这些受害的
有、
哦、真的，所以你们可以保送公立？
没有没有，他是他帮我们整理整理说哪一些公立还有名额，因为现在其实台北很多公立是没有满额、
哦、没有满额
啊？是吗？有这种事情、哦、
现在少子化很夸张啊、嗯、
可是我听到好多都是爆满，
在新北市，对不对？
对，
因为好像真的有差，因为我去台北看幼儿园都说没有满班，就说你想要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新北都爆掉、啊、
新北
就是幼儿园都幼幼班都进不去的那种。哦，对吧、啊？连我听到那种比较 hardcore 就是教学态度比较积极的那种也都是爆满的、啊、
嗯嗯，哎、欸，那这样听起来就送进台北幼儿园。
对啊对啊，没错啊。
所以他们现在去公立幼儿园还没、嗯、
还没还没，8月底9月初吧。
所以现在就是你全职照顾他们的暑假。
对，我很快乐。哎、欸哦，慢慢他们就恢复笑容，真的小朋友会慢慢恢复笑容、欸。
哎，你有、啊、你后来有因为这件事情跟他们做怎么样的沟通吗？比如说大女儿，你有没有想说，哎、欸，以前有没有发生什么事，爸爸没注意到？哦，小女儿要怎么跟他沟通、啊？因为一个3岁，
对啊，
小孩子有时候讲话颠三倒四、欸，哎，要怎么沟通？
哦，你讲这个其实很讲起来很轻松，可是其实真正当事人会很心痛。
我知道，
因为我们会不太愿意去跟小朋友提起这么。的事情，也许他已经想要忘记了，可是我们又一直叫他想起说哎、欸，以前怎么样，老师怎么对你，所以我们通常不会主动去问，就是我们目前得到那种心理的咨询，就说你不要主动去问，然后但是如果他们有不小心讲出来，或者他们想要讲的时候讲出来，我们就要去听这样子。那像我们家小孩也是，因为他们有一天姐妹在玩的时候，就姐姐拍到妹妹的屁股，然后妹妹反应非常大，然后后来才讲出来说他之前在学校有被打屁股，有被一直打、哦、但因为他们以前可能在学校的时候都很恐惧什么的，他就完全不敢讲出来，因为他们学校的那个监视器大概都只有2个礼拜，嗯，所以2-3个礼拜，所以那个在之前的都没有证据啊。还有我们还有小朋友开始讲出一些以前发生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能那些都没有证据了，
听起来很恐怖。我其实很惊讶，是因为这些学校，说实话，我们看到这么多可能有虐童案件的幼儿园，他们这些学校其实都是有监视器的、嗯，所以这些老师是知道有监视器的状况下，还做出这些事情。
哦，我今天凌晨的时候我就睡一睡，然后醒来，然后我就想说来查一下一些法条这样子，然后说以前的一些案例，因为想今天要来嘛，然后后来我就查完之后才发现说。你讲说有监视器，老师可能根本不怕。
为什么？
因为就算最惨最惨情况哦，他到最后已经被起诉甚至被判什么的，都可能都很轻。嗯，可能那种很严重的案子才会。而且从头到尾，我看一看以后，开始就变成哎、欸，怎么好像已经有可以想出一些好像段子的东西。
你该不会想要回来讲脱口秀了吧？
没有，我再看看，我就想说，哇，我如果是一个虐儿的老师，那我不虐真的是对不起我自己。这个虐，因为虐太，
我听说也是
太不容易，
太轻，
超松。
而且像你说有监视器， 你监视器来，你要先家长有发现才可能去跟学校要求要调，那学校可能又给你拖延，拖延又洗了好几天了，嗯，就是他会覆盖嘛，覆盖最前面的，然后洗了好几天了，然后说明家长一忙又不跟你追究了，然后真的去看呢，他搞不好筛选过，甚至有听过说好像甚至把那个直接毁掉，就说 我们监视器坏掉了干嘛，
对啊，
然后真的给你看，真的出歹机哦，然后都报到那个教育局去，教育局去他可能他们还要审查说这个是不是真的是怎么样很严重，对对对，他可能说老师可能只是稍微粗鲁一点或怎么样，然后如果真的说不过去了，那个教育局也有裁罚，那你走到那个什么刑事的那种的那个又更严格了，那个伤害罪要有验伤，可是我们小朋友通常跌倒的时候，曾经说小朋友自己跌倒什么的，你要验伤也不可能。
好超快的 而且他们小朋友也好超快，
小朋友好超快，
他们三天后，他们袋子就是拿给你的时候，他身上的伤早就好，因为他小朋友胶原蛋白就那么多。
对
对
对,
对，然后这个反正这整个流程过来，然后还要到检察官起诉，然后到最后呢判下来，那个又要判到一定的那种程度，不能一颗罚金，然后不能缓刑什么，那一定是超级严重，然后又超多证据。所以其实你要被判到那种几乎不太可能，然后小朋友甚至他们根本不会讲话，老师都会针对那种很小的，我们那边都这样针对那种越小年纪的都还讲不太出来，然后就去下手。
那我好奇你有因为这样要带你的女儿去看諮商或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资源？
有我们去諮商，然后我觉得还蛮有用的，我自己觉得啊，对我来说
是什么样的情况，是有政府的，
没有，我们一开始
是吗？还是怎么样？
我们一开始自己就赶快去找了，想要赶快去帮助小孩。但是现在那个政府有找我们去开会，台北市政府找我们开会，然后他们说，也可以提供我们一些资源这样子。
Okay.
对对对，不过我们已经提前就去找了。
你们所以政府的作为，你感觉到是有在踢皮球，还是蛮积极的？因为新闻上还有现在留言，很多人就是在带 不同风向。我想要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
以我自己角度来看啦。因为我可能不是什么市政什么流程的专家，但我觉得是有在动啊，不是完全不理。我觉得有些家长可能觉得他是跟基隆比起来，因为基隆前阵子也有发生一件事情，可
是
他们
也是虐童的事情，
也是虐童，然后他们的处理的速度就超快，然后市政府给予的资源是超多哦。然后我想说，可能会不会跟选举的热度、紧张度有关系啊？对啊，
这绝对是成正比，
绝对成正比，对对对。
OK， 选举紧张度有关系。
对，大家都说有些时候不要扯政治，可是有时候真的就跟选举的
对啦，对啊。如果我是这样，我也会啊。我选举很紧张的时候，赶快帮助我的选民这样啊。
对啊，
对啊，
所以有在动，但其实没有那么快。如果跟基隆比，觉得好像慢了一点，这样
好像慢一点。而且我们对啊，而且我们家长其实有一直在推进，我们也很怕说，随时间一过，然后我们家长也没有那么多心力，然后这一阵子一过，大家又没有时间力气，然后随着这个什么整个过去就不了了之。我猜很多地方是这样子。
是，你是
心理对，刚刚那个
对
諮商还没讲到，
你是怎么搜寻幼儿心理諮商吗？
我的那个律师跟我推荐的
，OK，
然后刚好也在我家附近，然后去，我觉得心理师给我一个很好的那个，
你是带小朋友一起去？
他会有一些方式，他有时候是说直接只有跟家长面谈，然后了解小孩的状况，小孩就没有在旁边，就可以讲的比较仔细。那有时候是跟家长带小孩去，那他就可能就跟小朋友玩啦，看小朋友的反应，然后家长主要是陪伴小孩这样子。那个心理师给的那种给我心理的那种建议，我觉得很好，就是说我们不用太避谈这件事情，就不一定要跟他说什么很仔细，然后跟小朋友讲太多很恐怖的事情。可是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然后我们用怎么样态度去面对它是最重要，就是说我们是很勇敢的告诉小朋友说我们就遇到不好的事情，可是我们很勇敢的去面对它，然后小朋友会学习到我们的勇敢这样。可是我们如果对小朋友就是说太避谈啦，然后就是说不要讲这个，然后很害怕或怎样，那小朋友反而会觉得说怎么好像有怪怪，然后是不是 我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不好这样子。
那你现在回去看，你会提醒就是有在上幼儿园有在送小朋友去幼儿园家长，就是哪些东西是可能是警讯？
像那个Ken 我跟 Ken 有聊到嘛，就老师流动率很高的话
怎样算高？
怎样算高？
对啊，怎样算高？
因为我的保姆她是以前是幼儿园老师，那她说她待过一个是一年换快要八个的样子，
一年换八个，
她就觉得
那不是全部都换过了吗？全换
就同一班啊，她就同一班换八个，所以她
同一班换八个。
的。
对啊，不是全部哦，是同一
班。我靠！
我靠！
那不是每个多每个月都在换老师？
他去的时候，他说那个原本在带他那个人还有点就是就没有讲的很就是像爱理不理，就是在带他那个人。然后他就觉得怪怪，怎么会这样的？然后过了几个礼拜以后，比较熟一点点，他就说啊，因为你们这边流动率太高了，所以想说跟你弄太熟哈，
没有必要，
他可能又要离开了。对，因为这个他说那个幼儿园可能本身就有一些问题啦，那但是那是那个我保姆的事情，不过好像我不太确定这个是不是常态，那如果有在这个业界更理解的人帮忙我们留言一下哦。那他是说差不多待超过一年一到两年都算是比较资深，那不过我不太确定，那是他自己的认知啦。
Okay.
那如果有更资深的，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说，要怎么看，或你觉得怎么样流动率算比较低，这样子。
嗯，除了老师以外，我觉得家长学生如果流动率高，其实也要注意，因为有可能他们有看到一些你没看到的东西，他们跟学校互动，也许已经有些问题，或是发现说，老师可能有问题，可他们不见得会讲出来哦，因为现在是小问题或怎样，然后他们就自己先走了，然后我们可能只是觉得，他可能搬家还怎样，可是其实也许有问题，对，学生流动率大也要小心。
OK，
就是开始读了，可是发现同学怎么一个一个离开的，
对对对，要小心，对，
天哪，
对啊，或者是那个老师如果有点隐瞒学校的那种状况，就是
怎么样叫隐瞒呢？
因为像我以前去的，刚开始我们去的时候觉得还 OK 的时候，那个玻璃透明的，然后我们就会可以看到学生的状况，然后学生也都会打招呼，跟我们家长来说，跟我们打招呼什么，那时候都气氛都蛮好。那后来他们老师就渐渐带到不给我们看到的那个教室去，就看不到的教室，然后也跟我们学校讲说学校状况也都讲的不太仔细，就不清不楚，然后说都很好哦，然后就叫你要回家这样子
哦，就没有一些戏说今天怎么样，他跟小朋友玩在一起，然后
可是不小心跌倒了，
不然跌倒，然后有一点小吵架，但是好像又和好了，就这样就算比较正常的，
对对对对对，至少要讲一点嘛，然后说都很好，就赶快把你弄走，就怪怪的，
因为他们只有玩了磁力片成天，
对，
老师也不知道干嘛，
还很好笑
啊，你有看到老师那的时间在干嘛，在滑手机，
都在滑手机，我们家长去看完，然后家长看完就说，哇塞，他一天在学校带小孩滑手机的时间比我台风天在家滑的还要多，
也太爽了吧，
这很扯、
很扯啊，
真的 好不专业哦，
对啊，怎么
啊，这么贵的幼儿园然后不专业成这样，
对、啊、然后还有很好笑、那个因为他们就玩什么雪花片，你知道什么是雪花片吗？就圆圆的，然后可以拼起来，有点像
小时候我们小时候会玩的那种，然后可以拼成很大一个像球或者是东西
之类的，对对对，雪花片，然后他们放学的时候，老师就叫他们排排坐着，然后就发雪花片，一人大概发5到10片，然后让他们去玩，还不能一起玩哦，自己玩自己，然后就只有5到10片，就只能拼一个小小的东西。
对啊，5到10片能玩什么？
对，然后好笑的是说，我们小朋友到后来，他每个人都超爱雪花片。就我们回去要问那个什么小朋友，就每个人的家长回去问小朋友说，你最喜欢玩什么？我最喜欢玩雪花片，因为每天都在那玩那个玩雪花片，已经玩上瘾了。
好智障哦。
然后我们后来家长就说啊，那个你现在没去上学，对，我们买雪花片给你，不用玩5片10片，直接买500片给你。我们就要去买，对啊，买一大箱给他。
那这段期间你跟女儿在一起相处的话，你都会带他们去做什么事情呢？
就到处走一走啊，刚刚去看那个恐龙啊，对啊，恐龙博物馆。
我最近要约我朋友去花莲，年纪差不多的小朋友要不
要
去？
哎呦，
还可以滑那个清水断崖的 SUP， 我丢给你。
真的、
哦？想来可以啊，就我刚刚同学，我小朋友大概2岁 啊，然后我刚刚那个同学他们是一个3岁，一个4岁，然后都是女生。
对，
应该是
好像可以考虑一下哦。
对啊，就暑假，反正你也没事，就带出来一起玩啊。我们、我们都是一整群一起玩，这样就可以有家长可以滑手机，而且小朋友就很开心，滑的没有罪恶感哦。
真的，
丢给你，如果你想来，
好啊，
你就欢迎一起来。
好啊，
好，
那今天谢
谢
大
家，谢
谢
大
家，
谢
谢，
希望小朋友越来越好。
对。
百灵果在这咯，
没错，我们在年初讨论的 Secret Project， 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忙，我们现在在找 UI UX 的设计师，如果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或者是你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欢迎把你的履历还有你的作品寄给我们的，我们的 email 呢是 kk@ 百灵果 news.com， 或者是到我们的 IG 上面就是我们的完整的 email 连结哦。